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7年10月8日星期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飓风内特已经在密西西比河河口附近登陆，预计会在未来几小时内在密西西比河沿海地区二次登陆。二次登陆之后，风暴将向东北方向在密西西比州境内移动，然后在当地时间星期天晚进入阿拉巴马州和田纳西州。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内特的风速降低到约每小时85公里，在内陆移动的时候将进一步减弱，到星期天晚间将减弱为热带低气压。曾在2005年被凯特里娜飓风重创的新奥尔良市将首当其冲地面临内特的打击。到目前为止，内特并未直接袭击这个城市。当地新闻报道称，对新奥尔良市发布的飓风警告已经解除。这座路易斯安那州低于海平面的城市目前正处于热带风暴的警告之中。据报道，内特的移动速度较快，这可以降低风暴对经过地区城镇的破坏。加纳首都阿克拉的一个天然气站发生爆炸，爆炸引发大火，周边居民被迫疏散，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但路透社援引加纳信息部副部长的话说，有人在这次事故当中死亡，还有多人受伤。加纳全国消防局发言人对法新社表示，一辆向天然气站运送天然气的油罐车发生了爆炸。这名发言人对法新社说，目前掌握起火的原因还为时过早。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晚上约7点半，爆炸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火球，目击者说阿克拉全城都能够听到爆炸的巨大声响。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六在拉斯维加斯参加一个悼念活动的时候呼吁民众团结一致。上星期日，拉斯维加斯一个乡村音乐会发生了大规模的枪击事件，造成至少58人丧生。彭斯在夫人凯伦的陪伴下对悼念枪击袭击者的人群发表了讲话。上星期日发生在拉斯维加斯的枪击事件是美国现代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枪击事件。彭斯引用社交媒体上的一句话说，我们与你们在一起，今天我们都是坚强的拉斯维加斯人。他称赞警察和急救人员不顾个人安危冲向危险。有关官员说，他们将从下星期开始将有关的遗失物品归还到失主的手中。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把自己的胞妹提拔为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朝鲜劳动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10月7日在平壤举行。在这次会议上，金正恩的胞妹金宇正成为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金正恩是朝鲜劳动党委员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三八线以北的朝鲜问题专家迈克尔·马登表示，金正恩此举显示他的妹妹金正宇的职务和职权比以前外界猜测的更为实权，这是金正恩家族进一步巩固权力的象征。西班牙首相拉霍伊表示，如果加泰罗尼亚宣布独立，他不排除动用宪法权力收回加泰罗尼亚的自治地位。拉霍伊是星期六对《国家报》发表上述观点的。他还说，我不会排除法律允许的任何事情，我希望独立公投的威胁能够尽快撤除。星期六早些时候，数以千计的示威者在巴塞罗那、马德里和西班牙的其他城市举行集会，而与此同时，加泰罗尼亚继上个星期举行独立公投后，继续推动从西班牙脱离。加泰罗尼亚分离组织的集会的组织者要求示威者身穿中性的白色，不要展示任何的旗帜，无论是西班牙的国旗还是加泰罗尼亚的旗帜。示威的组织者一直在推动让我们谈谈的口号。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有人举行反对加泰罗尼亚独立的示威活动。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听众播报的。
同学们上课了，咱们来学美语。我是丹尼老师。
哈，你是老师，那我就是杨林校长了。
那校长你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吧。
行，今天咱们要聊聊健康减肥。
When it's late at night, your metabolism slows down, and it makes it easier for your body to gain weight.
看看怎么到旅行社订机票。
Yes, I need to buy a ticket from Los Angeles to the capital of Alaska.
和同事谈谈橄榄球比赛。
I wouldn't miss a game for the world.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修身和得意忘形。
当然，咱们还是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tie the knot. Tie is spelled T-I-E, tie, and knot, K-N-O-T, knot. Tie the knot.
Tie the knot, 结婚。
A small number of college students chose to tie the knot before they graduate.
一部分大学生选择在毕业之前结婚。
Gay and lesbian couples race to tie the knot as soon as New York State approved same-sex marriage.
纽约州批准同性婚姻后，许多同性恋争先恐后去注册结婚。
A lot of interracial couples wish to embrace traditions from both sides when they tie the knot.
许多来自不同种族的伴侣希望结婚时能包含双方的传统习俗。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tie the knot, tie the knot, tie the knot.
Johnny, my best friend tied a knot last month. I went to her wedding. It was so romantic. 我好羡慕她。
Romantic? Did she have a beach wedding?
Beach wedding? 海滩婚礼？那倒没有，就是个普通的中西结合的婚礼。但是我还是觉得很浪漫，很感动。
I see. Were there any unforgettable or funny moments during the wedding?
哎，说起这个，那又算是新娘父亲的致辞了。他居然在台上又哭又笑，说了十分钟，客人们一头雾水，不知道他到底要说什么。我想啊，他是太激动了。
I can imagine. He must have been overwhelmed with excitement. 用今天我们要教的一个短语来形容，那就是 he was beside himself.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1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昨天我在公共卫生间洗手的时候，把结婚戒指摘下来放在洗手台上，可是啊，离开的时候忘记把戒指戴上了。等我觉得不对劲儿，想起戒指落在洗手间的时候，已经是15分钟以后了。我赶忙往洗手间狂奔，当时的心情可以用下面这个习惯用语来形容。
Beside oneself. Beside is spelled B-E-S-I-D-E. Beside oneself.
Beside oneself 的意思是情绪失控、发狂。在我意识到自己把结婚戒指落在了公共厕所里时
I was beside myself.
我都快急疯了。好在等我冲到卫生间时，戒指还好好的在洗手台上，幸亏那天人少。而在下面这段话中，我们要听到另外的一种情绪失控，不过是很令人羡慕的情况。我们来听一听。
Hearing that we had just won the lottery was so overwhelming. We were beside ourselves. Just think, we'd become millionaires. Now we could pay off our mortgage and put our kids through college, and there would still be enough money left to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这段话是说听说我们赢了彩票，这消息也实在太让人吃惊了。我们简直高兴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想想吧，我们是百万富翁了。现在我们可以还清房屋贷款，供孩子上大学，剩下的钱呢，还足够我们周游世界。
我要是赢了彩票，就会找个投资顾问，好好的帮我管理这笔钱。很多中了大彩的人因为挥霍无度而千金散尽，最后啊，甚至破产。那时
They're beside themselves with fear and worry.
他们陷入极度的恐惧和担忧中。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Hearing that we had just won the lottery was so overwhelming. we were beside ourselves. Just think, we'd become millionaires. Now we could pay off our mortgage and put our kids through college. And there would still be enough money left to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在刚才的例句中，中了彩票的人 are beside themselves with joy, 得意忘形，乐晕了。而在下面这个例句中的人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事儿，但心情啊却完全不同。我们来听一听。
When Rosa returned to the parking lot, she discovered that her brand new car had a big dent. Someone had hit her vehicle and not left a note. Now she had to call her insurance company and then arrange for repairs. Ah! The more she thought about it, the more furious she became.She was beside herself with anger.
这段话是说，罗斯回到停车场的时候，发现他新买的车凹下去了一大块，有人撞了他的车，也没有留张条子就溜走了。现在罗斯不得不给自己的保险公司打电话，然后还要安排修车的事儿。啊，他越想越气，简直是气得发狂。
说到撞车啊，我的邻居曾经在一个下大雨的深夜里撞了一个人。主要是因为雨太大，他没看到那个行人。好在当时他车开得很慢，被撞的人也没什么大碍。不过
，My neighbor was beside herself with grief for not seeing the man。
我的邻居当时只恨自己为什么没有看到那个人。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hen Rosa returned to the parking lot, she discovered that her brand new car had a big dent.Someone had hit her vehicle and not left a note. Now she had to call her insurance company and then arrange for repairs. Ah! The more she thought about it, the more furious she became. She was beside herself with anger.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eside oneself， 意思是发狂、情绪失控。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说起来，筹备婚礼也真是个让人头大的事。我那个朋友啊，想让婚礼尽善尽美，结果自己压力太大，变得特别的爱发脾气。
That's typical. The stress of preparing for a wedding can turn many brides into bridezillas.
Bridezilla? 我知道这个词，这是由 bride 新娘和 Godzilla 怪兽哥斯拉两个词结合起来的，形容啊那些追求完美、吹毛求疵。结果变得像哥斯拉一样凶巴巴的准新娘。
没错。For example, before their wedding, a lot of women become very self-conscious about their figures. They'd do anything to shed a few pounds and look good in their wedding gowns.
那是绝对的，新娘子当然爱漂亮啊。其实要在婚礼上光彩夺目，不一定非得减肥，选择修身的礼服就可以了。
修身？这个是个品牌吗？
不是，你听听下面的美语怎么说，就明白啦。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芳芳要问的修身。
芳芳 ，You look different. Did you lose weight?
才没有呢，是这件衣服好，穿上显瘦，特修身。
修身养性也能让人显瘦？
不是那个修身，是修饰身材。
The clothes make me look slim. I see. You can say the clothes are figure flattering. Flattering is spelled F-L-A-T-T-E-R-I-N-G.
Figure 是身材 ，flatter 是恭维。两个词放在一起 ，figure flattering， 身材显得更好，也就是修身。
Right. For example, a lot of women find black to be a figure flattering color.
对，黑色特修身。 不过要想尝试各种风格的打扮，不能光靠衣服，还得身材好，瘦才是王道。
So are you going on a diet?
Go on a diet? 节食？没错，虽然我已经不是头一次减肥了，但是这次不同，我要来一个地狱式节食减肥。
地狱？ Hell? Oh, you must be referring to a crash dietWhere people stop eating, exercise like crazy, and do extreme things to lose weight quickly.
对，不吃，狂运动，迅速瘦身。原来地狱式节食就是 a crash diet. C-R-A-S-H, crash. 我拼得对吗？
Correct. But Feng Feng, it's a painful process, isn't it?
可不是嘛，我这两天头晕眼花，就是因为吃得太少了。哎 ，Jessica， 待会儿咱们去吃烤鸭吧。
你不减肥了？
就一顿嘛，放纵一下。
Be careful, this is binge eating. Binge is spelled B-I-N-G-E. Binge eating is when you eat a lot more food in one meal than you usually do.
Oh, binge eating 就是暴饮暴食。
对 ，I hope you can get slimmer in a healthy way. But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就是身材叫 figure flattering， 节食叫 go on a diet， 地狱式节食是 a crash diet， 暴饮暴食是 binge eating。
Yanglin, I forgot to ask, did your best friend have her wedding in the US or in China?
在北京啊，我可是为了她专门飞回去了一趟呢。
Wow, you're a good friend.
可不是吗，要飞13个小时呢。幸好啊，我有个朋友帮我搞到了头等舱的票。
Seriously? That's nice. 以后我去中国也让你朋友帮忙弄票吧。
No problem. 有熟人在航空公司上班，当然可以不费力气拿到最好的票。不过啊，一般来讲，还是要自己去旅行社或者网上买票。
没错，今天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来讲买机票。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坐飞机单元的初级课程。 Todd 在洛杉矶上学，趁着放寒假要回阿拉斯加去和父母一块过圣诞节。今天他来到一家旅行社订机票。
Do you visit your parents on the holiday, Winnie?
当然了，我可是孝顺女儿呢。
Good afternoon, sir. May I help you?
Yes, I need to buy a ticket from Los Angeles to the capital of Alaska.
All right. When would you like to leave?
I would like to leave December 24th and return January 3rd.
圣诞节是12月25号。Todd 要订24号飞阿拉斯加的机票。这可够赶的。万一飞机晚点，他就赶不上和家人过平安夜了。
Well, if his flight is delayed, maybe he could ask Santa Claus for a ride home.
搭圣诞老人的车啊，这可是个好主意。Todd 还说啊，他要1月3号飞回洛杉矶，这样好哎，可以在新年夜尽情狂欢之后休息一下再出发。
Do you want a direct flight?
Yes, I want to fly non-stop.
All right, the cheapest direct flight is $500.
Are there any cheaper flights?
Yes, there is a connecting flight with one layover for $400.
Winnie, do you know what a layover is?
知道啊，如果你坐的不是直达航班 direct 或是 non-stop flight， 而是要中途转机的话，那这个转机就是 layover， L-A-Y-O-V-E-R.Layover.
Yes.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you had a 3-hour layover in Chicago when you flew to New York.
旅行社啊，告诉 Todd 说，直飞票呢要500块，有一个 layover 的便宜些，400块。不知道 Todd 会买哪一种哦。
Well, I'll take the direct flight.
Where would you like to sit?
Is there an aisle seat available?
No, there is only a window seat.
All right, I'll take the window seat.
Winnie, do you like sitting in the window seat or the aisle seat?
Window seat 就是靠窗的座位 ，aisle seat 就是靠过道的座位。我呢倒是无所谓，坐哪儿都行。不过啊，千万别有个大哭大闹的孩子坐我旁边。
Yes, I really hated when there was a crying baby near me on a plane. I can never fall asleep.
Would you like to fly first class?
How much does a first class ticket cost?
A first class ticket is $3,000.
I think I'll just fly in the economy class.
头等舱要三千块啊，比经济舱贵好几倍呢。Professor Bowman, 你知道吗？我的梦想就是啊，有朝一日发了财，一定要到头等舱过个瘾。
Well, there is another way to reach your dream. You could earn frequent flyer miles.
Frequent flyer miles? 哦，就是常飞客积攒的里程数吧。哎，这也是个好办法哎，可以用里程换积分，攒够了升级坐头等舱。
Yes, you know, sometimes people also call economy class coach.
Oh, 原来 economy class 和 coach 都是经济舱的意思。不过啊，要我说，叫沙丁鱼舱更合适。
What if I need to cancel my trip for some reason? Can I get a refund?
You can get a refund if you cancel your trip one day before you leave.
What if I need to cancel my trip at the last minute?
In that case...The tickets are non-refundable.
Professor Bowman, 什么叫 at the last minute?
If you did something as late as possible, you can say you did it at the last minute. For example, I wasn't going to give any homework at the end of class, but then I changed my mind at the last minute.
哦、oh, ，就是到最后一分钟才临时决定做什么事。旅行社的人说 ，Todd 如果在出发当天才突然改变主意，就不能退票了。看来啊，他还在犹豫到底是不是要回家，所以呢才会问退票的事吧。
Let's tune in next time and find ou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www.goenglish.me
What 的要求不高 Direct flight and window seat. These are my preferences for a plane ticket.
As for me, first class 就可以了。If they serve 北京烤鸭 and have in-flight karaoke, I'll be even happier.
你可真够贪心的。
Hey, I'm allowed to have dreams, right?
那以后有特别便宜的 red-eye flight ticket, 夜班飞机票还是经济舱的,我就不通知你啦。
别啊,只有常坐这种便宜飞机,才能攒够钱坐头等舱呢。
那你还挺会算计。好啦,不说飞机的事儿了,咱们换个话题,说说橄榄球比赛。来听李杰美语。
李杰美语。
Chris 早上在咖啡间跟同事 Ben 打招呼。
Hey Ben, did you catch the game last night?
What game?
Baltimore defeated Texas by 17 points.
And what sport are we talking about here?
Football, of course.
Oh, football. Football is cool. I usually try to catch the World Cup finals.
Chris 问 Ben,
Did you catch the game last night?
意思是昨天晚上有没有看比赛。英语里看比赛、看表演在口语里都可以用动词 catch。比如
Let's go catch a movie.
咱们看电影去。Chris 说的是美式足球比赛 ,football。巴尔的摩乌鸦队赢了德克萨斯人队17分。Ben 说足球好看每次 World Cup Finals 世界杯决赛我都看 Chris 说
No, I'm talking about American football The World Cup is soccer
Oh, I understand I can't say I'm a big fan I'm from China And football doesn't have a really big following over there
So Chinese people prefer soccer or basketball?
Yes, I think so But to be perfectly honestI'm not really a sports nut.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I played on the school volleyball team. Are you a die-hard football fan?
Ben 说自己不是特别爱看美式足球。
I can't say I'm a big fan.
在中国,美式足球没有多少球迷。
Football doesn't have a really big following.
Following 在这里是名词,指粉丝、追随者、仰慕者。Ben 还说,
To be perfectly honest.
意思是老实说。
I'm not a sports nut.
这里的 nut, N-U-T, nut, 是俚语，意思是对某事非常热衷爱好的人，比如
movie nut.
还有 Ben 所说的
sports nut.
Ben 问 Chris 是不是铁杆的美式足球球迷。
A die-hard football fan. Die-hard is spelled D-I-E-H-A-R-D. Die-hard.
意思是死忠的。Chris 回答说
Oh, certainly. I wouldn't miss a game for the world. My girlfriend says I have an addiction. And actually, if I had to choose between her and my games, I'd probably pick football.
It seems Americans are very passionate about sports. Is this just a part of your culture?
Oh, yeah. I think the love of sports starts when kids are very young. Americans come from many different backgrounds, so I guess sports are something we can all enjoy together.
Chris 承认自己是铁杆球迷。
I wouldn't miss a game for the world.
不会因为任何原因错过比赛。
Not miss something for the world
是一种很常见的说法，强调无论如何都不会错过。比如
I wouldn't miss your concert for the world
我绝不会错过你的音乐会。 Chris 说，美国人热爱体育是从小培养的，大家来自不同的背景，但是运动却能让彼此走到一起。
Well, to be perfectly honest, I'm not a sports nut either.
I am. ESPN is the only channel I watch.
那你最喜欢什么体育比赛啊？
当然是 American football. I'm a die-hard fan of the Washington Redskins. Don't you like watching the games with your friends and family, Yanglin?
嗯，和家人朋友一起看比赛当然好啊。我说我不是体育迷，是说我不会特别流行体育比赛，而且我自己也不爱去参加体育活动，多累呀。
But still, you should hit the gym once in a while. It's good for your health.
对啊，而且谁都知道，少吃多动就能减肥。今天的体育美语说的就是这个。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So, Yangchen...Have you lost any weight since you started your weight loss plan? About, what was it, 2 months ago?
Oh, yeah. 我都瘦了两磅了
Yeah! 2 pounds in 2 months. Let's not celebrate yet. So, tell me, what do you do to lose weight, Yangchen?
举重。
Lift weights.
Mm-hmm. 还有在跑步机上跑步。
Okay, so running on the treadmill.
Yep.
That's not bad. Tell me about your diet, Yangchen.
I'm not on a diet. 我从来不节食。
Okay, Yangchen, when I say diet,、
uh-huh.
D-I-E-T, when I say diet in this situation,、
uh-huh.
I don't mean to go on a diet. I mean, what are the foods that you eat?
Well, 三顿饭加一顿夜宵。
夜宵, late night snack.
Yep, that's the best part.
When it's late at night, your metabolism slows down, and it makes it easier for your body to gain weight.
Oh, 晚上的新陈代谢慢。
And when you get older, your metabolism slows down too.
Are you saying I'm old?
You're a sensitive, girl. You're a sensitive girl.
Girl? I'm not a girl.
Well, I can't win. I just want to tell you that a key to losing weight、
mm-hmm.
is to speed up your metabolism by eating smaller meals in the day.
要多餐少吃。
That's right. Eating smaller meals more frequently.
Okay. 还有什么 Patrick 老师
Well, you have to watch how many calories you eat each day.
Let's go get a pizza.
No way. So many calories.
我请客。
Oh. Well, in that case, let's go.
Oh, late night snacks, my favorite meal of the day.
I know, 中国有很多好吃的夜宵，我在中国的时候管不住自己的嘴。Although I'm usually a healthy eater.
那你最爱吃哪种夜宵啊？牛肉面、馄饨、海鲜粥？
杨林，stop, 我要流口水了。
不如今天晚上我们去吃夜宵，麻辣火锅吧。
好吧，no healthy eating for today.
Super.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
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飓风内特已经在密西西比河河口附近登陆，预计会在未来几小时内在密西西比州沿海地区第二次登陆。第二次登陆之后，风暴将向东北方向在密西西比州境内移动，然后在当天时间星期天晚上进入阿拉巴马和田纳西州。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内特的风速降低到约每小时85公里，在内陆移动的时候将进一步减弱，到星期天晚间成为热带低气压。曾经在2005年被卡特里娜飓风重创的新奥尔良市将首当其冲地面临内特的打击。到目前为止，内特并没有直接袭击这座城市。当地的新闻报道称，对新奥尔良市发布的飓风警告已经解除。这座路易斯安那州低于海平面的城市目前正处于热带风暴的警告之中。加纳首都阿卡拉的一个天然气站发生爆炸事件，爆炸引发大火，周边居民被迫疏散，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但是路透社援引加纳信息部副部长的话说，有人在事件当中死亡，还有多人受伤。加纳全国消防局发言人对法新社表示，一辆向加油站运送天然气的油罐车引发了爆炸。这名发言人对法新社说，目前掌握起火的原因还为时过早。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晚上约7:30左右，爆炸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火球。目击者说，阿卡拉全城都能够听到爆炸的巨大声响。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六在拉斯维加斯参加了一场悼念活动的时候，呼吁民众团结一致。上星期日，拉斯维加斯一个乡村音乐会发生了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至少58人丧生。彭斯在夫人凯伦的陪伴下，对悼念枪击遇难者的人群发表了讲话。上星期日发生在拉斯维加斯的枪击事件是美国现代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枪击事件。彭斯引用社交媒体上的一句话说，我们与你们在一起，今天我们都是坚强的拉斯维加斯人。他称赞警察和急救人员不顾个人安危冲向危险。他说，我们从内心向天堂里的心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为那些逝去的人，那些远去的人献上祷告。与此同时，联邦人员开始从发生枪击事件的现场清除演唱会观众的个人物品，其中包括背包、钱包、婴儿车、躺椅。联邦人员将这些堆积如山的物品装上了卡车。有关官员表示，他们将从下星期开始将这些物品归还到失主的手中。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把自己的胞妹提拔为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朝鲜劳动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10月7日在平壤举行。在这次会议上，金正恩的胞妹金宇正成为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金正恩是朝鲜劳动党委员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三八线以北的朝鲜问题专家迈克尔马登表示，金正恩此举表明他的妹妹金宇正的职务和权责比以前外界猜测的更为实权，这是金正恩家族在进一步巩固他们的权力。西班牙首相拉霍伊表示，如果加泰罗尼亚宣布独立，他不排除动用宪法权力收回加泰罗尼亚的自治地位。拉霍伊是星期六对《国家报》发表上述观点的。他还威胁说，我不会排除法律允许的任何事情，我希望独立公投的威胁能够尽快解除。星期六早些时候，数以千计的示威者在巴塞罗那、马德里和西班牙的其他城市举行集会。与此同时，加泰罗尼亚继上星期举行独立公投后，继续推动从西班牙脱离。加泰罗尼亚分离集会的组织者要求示威者身着中性的白色，不要展示任何旗帜，无论是西班牙的国旗还是加泰罗尼亚的旗帜。示威的组织者一直在推动让我们谈谈的口号。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有人举行了反对加泰罗尼亚独立的示威，呼吁西班牙团结。在马德里的哥伦布广场，数以千计的示威者挥舞着红 黄颜色的西班牙国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0月3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上个星期五，中共开除了前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的党籍和公职，并且将他移送司法处理。新华社报道，孙政才被指控多项严重罪名，包括了毫无理想信念、丧失政治立场、严重践踏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过几个小时之后呢，新华社再次发稿，罕见地更正了通报，把严重践踏改为严重违反。孙政才双开的反复曲折，这凸显了中共内部的什么样的问题？而在十九大前以理想信念为由开除了孙政才，习近平又准备立下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基调呢？在反腐五年得罪了党内诸多派系之后，习近平在十九大上还能够寻得多少的忠诚队友呢？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很高兴为您邀请两位嘉宾通过电话连线来和您进行探讨。第一位是在美国纽约的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李先生您好。
玉文好，听众朋友们好。
第二位呢是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教授张五岳。张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我想第一个问题先请教我们的李伟东先生，在纽约的李伟东先生，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孙政才的落马可以说震惊了各界，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中共中纪委给他的这个调查报告里面是这样的来指控他的罪名，包括了我们刚刚讲到的动摇理想信念、背弃党的宗旨、丧失了政治立场、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我们知道孙政才原来可是被视为中共第六代接班人的，他怎么会存在这么严重的理想信念的问题呢？李先生您的看法。
我首先要说，中共十八大、十九大，都以这个重庆的一个诡异的事件开局，就是开之前发生这样的事情，这真是这个中共这个党以及他的党代会，某种暗箱操作和神秘之处所在。这个我们并不觉得，这次孙政才的落马，会导致十九大有什么重大格局的变化。这个刚才你提到他是未来可能的接班人之一。那也只是可能和之一。自从十八大以后，习上任以来，这个孙政才也好，汪洋也好，胡春华也好，他们的接班地位就已经被否定掉了。其实不是因为他的接班，那主要的问题是在这之前，这个中组部和中央巡视组去考察，认为他对所谓博王势力清楚不够，在这一点上认为他不跟中央保持一致。那么丧失理想信念等等这些东西，可能跟他的个人生活作风以及这个给家属谋好处这样的原因有关。大概他没有这个其他方面的丧失理想信念，比方口头上还喊共产主义，还喊清廉，还喊这个廉洁等等这些东西，恐怕难以说他就完全丧失了所谓中共的理想信念。但是这他违背中央纪律，这个而且有个人的以权谋私，用这样的名义说他丧失理想信念，也是可以对号入座的。
是，那么李先生，很有意思的是，大家也注意到了，就是新华社的这个更改通报，这是不是确实很罕见？而且把这个从原来的严重践踏修改为严重违反，有人说这个语气上缓和了一点。那么您认为这显示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
这个倒真是很奇怪，而且是这个中共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因为新华社第一轮发稿也应该是政治局的一个决议，
是。
那么发稿之后，可能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他居然修改了政治局决议，把语气改得略微缓和，这个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前所未有，非常罕见的。至于什么样的原因，我觉得说把党章原则拿来严重践踏，可能会有人觉得不舒服，哪怕孙政才确实是如此，可能某些党的坚定分子认为你用一个践踏的词太过了。不是因为要给孙政才来缓和，而是这个词 不能把党章和原则拿来用践踏来形容。对一个党员来说，只能用违反来形容。如果他是党外人士，可以用它来践踏来形容，可能是用词不准的问题。
嗯哼，所以这个也有一些分析说，这可能跟中共内部的一些内斗仍然激烈化有关。您不这么认为？
我不这样认为，大局已定，不会有人说为了支持孙政才或者保护孙政才来强行要扭转一个政治局决议。没有人有这样的力量，也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嗯，
他仅仅可能因为一帮秀才们批评，说这样用词不准，仅此而已。
好的，我们继续呢，就请在台北的这个张五岳教授。我们想要请教您的是，我们看到在孙政才被双开之后，中国方面这个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文章，它的标题呢是从严治党，有腐必反。那么其中文章里面特别强调，在党的十九大前及时发现并彻底查处孙政才严重违纪问题，这充分表明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强意志、鲜明态度，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将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您认为这是不是这个拿这个孙政才来开刀啊？是不是真的是要为中共的十九大的未来的政治定位来定下一个基调呢？您的看法，张教授？
我想当然是如此，因为历次的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那大陆方面经常喜欢用杀鸡儆猴的方式。我们看看当年十五大之前的，我们可以看到是北京市市委书记，好，那我们看到说，包括二十七大之前的上海市市委书记陈良宇，乃至于十八大之前的薄熙来，
是
历次的党代表大会选择向现任的政治局委员来做一种开刀来杀鸡儆猴，我相信这也不是什么样的让人感到意外的。
嗯哼，
只是这一次大家会认为说，一般外界被视为说可能是作为隔代接班人选之一的1963年后的孙政才竟然选择了被开刀。那我是同意韦东松所讲，其实从习近平上台之后，他基本上已经改变了整个大陆很多的政治的规律。比如说我们看到，第一，行不上常委，我们看到那卸任的常委也被抓了。
是
我们看到说，大陆方面包括过去的三年多党纪惩处的常高达101万人次之多。我们也看到说，很多过去当中连解放军这个部分两个军委的卸任的副主席通通被抓，甚至解放军做的毛泽东有史以来最大的变革的。所以因此习这种做法，我相信说是有他的逻辑可循的。我同意韦东松所讲的，这样的孙政才事件绝对不会构成对习近平有任何的挑战，也不存在说党内有哪一股势力在跟习近平来进行对抗，或者说想要进行分庭抗之。我相信说其实大局已经定了。
嗯，那张教授您是不是也同意说有外界说现在习家军已经全面的上位，那么甚至呢有可能在十九大上也不会有任何指派接班人或未来的接班人这样的一个趋势了，您的看法？
我想说基本上来讲话，这个几率是存在的，因为如果在十九大之后想要所谓的指定接班人，那接班人的位置只有一个位置是历练，就是政治局常委，他同时要兼中央书记、常务书记、兼党校校长、兼国家副主席、兼军委副主席，只有这个位置是历练总书记的唯一的最佳的位置。那如果我们基本上可以很肯定，如果是十九大召开之后并没有1960年后的人进到政治局常委，而且还担任这个职务，就证明习大概基本上不准备什么，不准备在下一届的2022年来进行交棒的。就算有人进到这个位置，也并不代表说他会交班。我是认为说他基本上已经放掉了，像不管叫隔代指定接班或者世代交替的概念了。
嗯哼，是，甚至还有人说，如果他被放到这个指定接班人的位置，其实是更大的风险，更加的危险了。那我们现在来看到，在我们的网站上还有我们的电话线上，已经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想要向两位嘉宾来提问。我们先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第一位是来自宁夏的高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甄小姐啊。
您好。
过去的五年，习近平主席都得罪了哪些人呢？第一，他得罪了贪官污吏，啊，贪腐的官吏。第二，他得罪了网络上一些起哄闹事的一些网络大 V 啊，喜欢张扬个性、胡说八道的网络大 V， 啊，他还得罪了哪些人呢？几乎没有得罪其他人。 如果说习近平主席有许多的敌人，有数以百万计的敌人，但是他却不一定有一个死敌，他不一定有一个死敌啊，请问哪一个落马的官员他会把习主席当作敌人呢？他们只能哀怨自己走错了路，哀怨自己命运不济。所以说习主席绝对不是孤独的啊，他有许多的同盟，全国的人民都支持他。
好，
谢谢
您，宁夏的高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来自河南的李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是想就是说咱们这个选领导人接班一样的怪的，跟那个怪物似的，面部扭曲的，你看跟银棍似的，你让他们就是至少有点内涵是吧，样子长得健健康康的是吧，你不要找那些人接班嘛就行了。
好，谢谢您，河南的李先生。我想先请我们的李伟东先生来谈一谈，刚刚宁夏的高先生认为习主席是不会孤独的，他呢在党内有很多的支持者，那么他过去所得罪的都是一些这个值得批判的人士，那么他几乎没有得罪其他人，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位高先生有点过于乐观了，说全国人民都支持习主席，习现在有很大的支持率，这一点我同意，但是呢是在信息屏蔽和这个信息扭曲的情况下，我5年前写的那篇《走不通的红色帝国之路》里边就已经分析，中共建政以来，特别是所谓改革开放以来，新增加了7种反对力量，这里边当然包括法轮功、新疆、西藏，然后这个上访的访民、三无农民，然后下岗工人，这个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等等，包括被强拆的人员，这7种反对力量现在仍然存在，而且过去的5年对7种反对力量的打压也都是非常这个严厉的，而且会进一步加剧。所以你说他这个没有人反对他，或者没有除了得罪贪官和所谓胡说八道的大卫之外没有得罪别人，这一点我是不认同的。但是同时呢，我同意这个吴越兄刚才关于这个中共内部特别是那个职位的精道的解读，这个是真的让我这个有点惊讶。这个您在台湾能够对中共内部的政治这样如数家珍，把每一个职位看待得这么清楚，我是完全同意的。习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几乎没有任何挑战，但是呢仍然有另外的一个所谓变数，就是说修改党章修改到什么程度，习思想写入党章还是习的治国理政思想写入党章，这一点看样子已经成定局。关键是还仍然是保留常委制、总书记制，还是恢复主席制。如果恢复主席制，就不用再这个猜测未来谁来当什么职位，等于他天然一修改党章恢复主席制，就给自己迎来了个新的10年任期，就整个任期就会长达15年。如果还保留总书记和常委制，那么这个刚才吴越兄的那个分析，谁来担任那个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就变得非常显眼。我们还要进一步看走势。
好的，谢谢您，李先生。那么张教授，您有没有什么要回应的呢？特别是针对刚刚这个观众朋友，还有刚刚李伟东先生所说的，那么习近平到底在中共党内他还有没有忠诚的队友？刚刚的这位观众的朋友认为习主席是不孤单的，您的看法呢？
我想当然习近平的不管是大力的改革还是肃贪，一定是赢得大陆方面有非常多的普罗大众跟群众人民的认同，但是习近平方面在很多若干的一些做法也一定会引发大陆有一部分人存有不同的看法，现在只是反对习近平的声音，第一他无法公开会诊，第二他无法选择一个代表性的人选来挑战习近平的，所以反对的声音肯定是有，不同的声音一定会有，只是反对的声音跟不同的声音能不能汇成一股的力量，能不能找到一个有力的出口，对习近平产生任何的制衡或者任何的所谓的包括钳制，目前看起来是没有的。
那么现在也很有意思，刚刚李伟东先生提到的7种反对力量，那么最近我们也看到就在9月底的时候，包括习近平还有中共政治局的7个常委都参观了一个在北京的一场名叫砥砺奋进的5年成就展，那么这个成就展当然想当然就是歌颂过去5年习近平主政的一些政绩啊。那么包括了刚刚我们提的孙政才，还有已经下台的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并列，那么这6个人被定性为是中共18大以来的6大政治隐患。那么您觉得这场成就展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把这6个人放在一块，并且把他们定性为6大政治隐患，我想先请张教授谈谈您的看法。
我想当然习本身他要有心力要防避， 那从最近大陆方面的文宣也好，或者意识形态也好，基本上习是把他自己定位成是毛泽东、邓小平之后中国一个最重要的领导人。那如果毛泽东是建国有功，邓小平就是富国有功，不像习自己的定位就希望变成是一个强国的中国梦。所以说我同意韦东松所讲，不管最后那习的意识形态必然第一个进到党章，第二个，那如果这个进到党章，不管最后是用习近平思想，还是习近平治国理政，还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系列讲话，我相信冠名的习近平三个字是必然的。那因此今年不仅要进到党章，我看明年修宪的几率是非常非常的大。因为你看大陆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马列主义，有毛泽东思想，有邓小平理论，还有三个代表。那如果习近平冠名的意识形态都进到所谓的党章里面去，哪里有可能明年修宪当中不放到所谓三个代表里面之前的嘛？就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习是在建构一个全新的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希望把权力定一尊。这中国大陆大的问题不在习任内，而在于说如果后习近平时代谁还能够来处理习所遗留下权力定一尊，但是挑战诸多如此严峻的问题嘛。毛泽东之后你可以说有邓小平，但是邓小平所谓习近平之后，我相信说可能中国大陆政治上的一些所挑战才要开始。
嗯，您提到一点非常重要，后习近平时代啊，我们也注意到就在昨天香港的一家媒体星岛日报，他引述了这个中共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蒋建国的一番话。这位主任他是怎么说呢？他说习近平十九大之后不仅仅管今后五年，还要管今后的二三十年。所以呢，从这个报道来看，这番话可以说就是代表了中国官方对十九大的一个政治定位，也就是习近平即便进入了后习近平时代，他仍然要掌管这个相关的一些权力。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网络上也有不少的这个网友啊提出了他们的看法。那么就有网友提到了陈明尔，我就来先跟大家谈一谈，跟我们两位嘉宾介绍一下。这位署名叫豪沈或者叫沈豪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大常委卡位战白热化，因为爆料事件江派王岐山孟建柱遭到了党内严重阻击，影响了江派人事布局，因此王果断反击，一举拿下了孙政才，习近平无奈才会紧急启用了后备力量陈明尔。那么七月十四号孙政才被调离，那么现在呢孙政才立案调查就如同胡温来阻击薄熙来是如出一辙的。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富大的这位网友，他说在大陆没有对个人绝对忠诚的，忠诚不过是利益集团间的相互利用而已，但是在大陆对皇权的忠诚却是绝对的，这与大陆的愚民教育有关，树倒猢狲散，落井下石者比比皆是，这就是大陆政治圈的现实。那么我想先请教我们的李伟东先生，刚刚我们提到了陈明尔，那么我们知道这位很多人把他视为未来可能接班人的陈明尔，那么刚刚我们有一位河南的李先生也提到，他说我们将来如果要再找接班人的话，能不能找一个比较有内涵的领导。那么也有很多人说陈明尔他具有只有专科的学历，感觉上好像习近平对于这种学历的这种看重度不如过往的这些领导人要高，可能与他本身的一些经历或者他的一些看法有关。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介绍一下陈明尔的未来可能发展，还有习近平他到底在党内进行什么样的一种人事布局？
我首先说这个刚才提到所谓爆料那位网红，这个导致了中共目前好像十九大之前的政治搏斗和这个格局然后反击什么江派，这些说法呢都是望风捕影，而且这个民间的这个研究中国宫廷内斗是很不靠谱的。那位网红的所谓爆料没有造成中共的内部的任何真正的争斗，眼下的政治格局和他的爆料毫无关系。
嗯哼，
那么而且也没拿他当一回事。但是中共自己开完十八大之后就要解决所谓团派，还有当然孙政才不算团派，但也是这个温家宝那个势力培养出来的一个年轻的接班人，反正总之是一切有可能在二十大接班的人都会被拿下，不管是什么理由，贪腐的人也不光孙政才一个，这个倒是早早就有的布局。那么这个拿下孙政才之后，然后选择陈明尔，陈明尔当然是习的忠实的粉丝，包括拥趸，包括他的吹捧者，那么这个也没有任何让他接班的意思，没有这个意思，只不过他是一个新的，比方说张春桥式的人物，
那您觉得在后习近平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景象？特别刚刚张教授说，他认为在明年修宪的可能性极大。您能不能谈一谈您在这一方面的看法？
这个我同意。刚才这个五月兄关于修宪的这个说法，我是完全同意的。但是现在就讲后习近平时代可能为时过早，他至少还有10年的执政期。那么这10年当中会不会有更大的这种动荡？我觉得呢，他在所谓20大。到21大之间这样一个转折时刻，而且呢，他这个一定要留任的情况下，就会引起巨大的动荡。
嗯，
就他会不会平稳的度过一个15年的执政期，现在是有疑问的。而且他雄心勃勃，对台湾、对这个整个世界格局都有深度的介入，而且想创造所谓的第二种文明，这是我一直批评的，不去遵从普世价值，要跟美国在国际上一决雌雄，至少要继兔共治，这样的格局能不能够如他之愿？而到来，
嗯，
他的经济格局，他的民众的支持的格局，能不能够支撑他这样子？包括党内的格局，那么这都是一个疑问。所以现在说习近平后习近平时代，实在是为时过早。
张教授，您有没有什么要回应的呢？
我想韦东兄讲的我完全同意。我们刚刚所谈的是说，在习近平的任内，那中国面临的政局是一回事。那中国将来比较大的问题是在后习近平时代，那它的挑战一定会比现在来的更加的严峻。那确确实实，那陈敏尔当然大家一定会非常的关注嘛。那我们其实如果仔细注意到的话，那习近平包括最近以来对共青团的谈话，
是
包括共青团团中央的第一书记，以前都是属于中央委员层级的。那如今我们看到连19大党代表都选不上，而且甚至要被贬官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说，过去习近平主政下的5年，我不觉得共青团已经还是变成是一个强有力，在中国内部是一个很大的派系，甚至这个团派还足以跟习来进行抗衡。我觉得说过去这段时间，那可能我们对中国的内部的情势要重新做一些全新的评估了。
嗯，好的，我们现在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有一位，这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我们来听听黄先生怎么说。您好，请说。嗯，
首先对发生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的枪击案表示理解和同情。因为中国共产党最大的能耐就是把人民关起来像猴子一样的耍。而孙政才的双开和落马也正好说明了，在体制的牢笼里，没有幸运儿，都是受害者。谢谢。
好，谢谢您，这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那么另外我们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这个网友在发表评论呢、我们有一位署名叫 Warrior Mattis 的这位网友，他想请教的是，未来党的接班人的选拔是不是会出现类似清朝的秘密立除制的方案，也就是现任领导人不在自己最后一任的党代会一开始就提拔接班人，而是会在自选的恰当时机来宣布呢？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位另外署名这个叫李永伟的这位网友，他说从基层官员都是江泽民派的人，习近平必须专政来彻底的清理官场。而还有一位署名叫 Dream Lee 的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不稳固自己的权力，他就是第二个赵子阳、胡耀邦，只有一个强力的领导人才能够对国家来进行变革。我想先请我们在台北的张五岳教授来谈一谈好了。有一位网友提到了这个提拔接班人，刚刚其实我们稍微提到了一点，您是不是能就他的这个问题来做进一步的回应？
我想习大概已经正式的废除的有所谓的隔代指定接班人的世代交替这个惯例，
是
基本上应该已经是打破的。那第二个我们来看习要很清楚的，那他之所以集权做一个强人，有第一有他的出生背景跟人格特质，第二有他独特的身体上的一些身体经历。我们看到说在习近平担任后任的总书记这5年当中，他在胡锦涛主政下看到上有江泽民垂帘听政，中有周永康政法书记的独立王国，下有薄熙来强兵悍将，他很清清楚楚，权力如果不再集权的话，无以解决内部的问题，而且可能会重蹈历史的覆辙。所以他有多重的原因才造就他今天集权，甚至是12个领导小组的小组长集于一身的原因嘛。
嗯，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部分我们就进行到这里结束了。我们再一次感谢在台湾的张武岳教授，还有在美国纽约的李伟东先生，感谢您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您。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将继续带您聚焦中共十九大，习近平时代是不是中共党内民主的终结？也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